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21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阿富汗两次自杀式炸弹袭击炸死70多人。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格雷厄姆参议员，他认为中国如果认真地对待，明天就能够制止朝鲜的核计划。另外，美国专家认为习近平在中共19大所做的3个小时的报告，其特点是重政治轻经济。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几条新闻简讯。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在阿富汗袭击了2座清真寺，炸死至少72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至少39人丧生，41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儿童。阿富汗保安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走进喀布尔西部的伊曼扎曼清真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目击者对法新社说，这名自杀炸弹杀手身上绑着炸药和手榴弹。一家亲伊斯兰国组织的网站称，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人在喀布尔进行了攻击。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最近对在喀布尔以及阿富汗其他地区什叶派穆斯林祈祷的清真寺的攻击都是他进行的。星期六清晨，激进分子朝喀布尔市中心的北约总部发射了2枚火箭，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星期五的另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阿富汗中部省份戈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炸死33名祷告者，其中包括一位地方领导人。这位领导人看来是袭击的目标。继续是两条新闻。3名男子被指控犯有谋杀未遂罪。白人至上主义领袖斯帕塞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根斯维尔讲话之后，这3名男子被控向反纳粹示威者开枪。根斯维尔警察局星期五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说28岁的滕布林克和分别是30岁、28岁的菲尔斯两兄弟在斯派塞讲话不久之后被以杀人罪逮捕。这3名男子都来自德克萨斯州。警方说3人在汽车里朝一个公共汽车站手举抗议标语的人开枪，同时行纳粹礼。警方的报告说，有犯罪前科的滕布林克在一名抗议者用木棍敲打汽车后窗后走出汽车，手里挥舞着手枪。与此同时，菲尔斯兄弟在一旁高喊杀死他们，朝他们开枪。警方说滕布林克开了一枪打到附近的一栋建筑，除了谋杀未遂罪以外呢，滕布林克还被指控有犯罪前科，持有枪械罪。警察说这几名嫌疑人逃离了现场，当天晚上被警察逮捕。警方还说3人中至少有2人与极端主义团体有关联，但是没有具体说是哪2个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向联合国提出建议，停止允许民航乘客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托运行李中。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这样做有着火的危险。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民航组织将在10月底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项建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带锂电池的笔记本电脑如果离气雾喷灌过近，会引起货舱内起火，等到发现火情的时候可能已经难以控制。美国今年早些时候禁止民航乘客把笔记本电脑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担心会被恐怖分子利用， 这项要求后来被取消。专家说，笔记本电脑最好在客舱由乘客随身携带，这样可以很快发现火情。国际民航组织可以同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建议，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各国的监管机构拥有最后的决定权。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将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处理。根据美国2016年1月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重新确认，国会可以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本星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还谈到，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需要采取的哪些行动。他并认为，如果中国真的认真对待，明天就能够制止朝鲜的核项目。下面是采访的录音。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你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如今怎么办呢？
川普政府需要有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军队的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军队，再留下10,000军队。如果是那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会卷土重来。但是他们卷土重来了，那么川普总统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发生冲突。
您怎么做到呢？我们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跟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国家。
可他们想独立。
是的，但我不支持这点。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
说说朝鲜的金正恩吧，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怎么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如果川普能够让中国相信，他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让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战争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
您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吗？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别的国家进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朝鲜90%的经济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明天就可以制止朝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生存不了一个星期。中国认为朝鲜对他们有好处。朝鲜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朝鲜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朝鲜是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让一个疯子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 他如果有了一颗氢弹，以后就会有50颗，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还会卖。我最担心的是朝鲜开发了导弹跟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朝鲜不是，他们试图生存，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一个疯子政府统治。我不想让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天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与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最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把他们的一只手捆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朝鲜，而不是把问题甩在身后。我们试图跟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不是这个糟糕的协议。
谢谢参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星期四发表演说，当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呢，但是对川普总统的政策跟言行有诸多的批评。不过白宫星期五表示，并不认为小布什总统在批评川普总统。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做详细的介绍。
是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昨天的布什，前总统小布什呢，在纽约发表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从没有提到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他所演说的内容，还有他所这个争辩跟批评的这个现状跟环境呢，确实都针对了川普总统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他的言行举止所带来的一些的后果。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我们看小布什总统说，我们看到国家主义被扭曲成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总是为美国带来活力，那我们也眼看着对自由市场还有国际贸易价值的信任逐渐消失，忘记了冲突、动荡和贫穷会随着保护主义的脚步而来，我们目睹了孤立主义情绪的回溯，忘记了远方的混乱还有绝望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我们看出来小布什总统这段话呢，针对就是川普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他的反移民的倾向。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小布什总统呢，对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呢也有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小布什总统昨天在纽约的说话。
这意味着每一个种族、宗教、族裔都能做一个完整的并且平等的美国人。这表示盲从偏执跟白人至上，无论以什么形态，都是对美国信念的亵渎。
小布什总统这样说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提出了很严重的批评。那我们也知道呢，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这个三 K 党其实是公开支持川普总统的。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支持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他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时呢，也是所谓的另类右翼这个词的使用的先驱者之一啊。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史班瑟。那么他昨天呢，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大学里头举办演说，也引发了很多抗议跟混乱，甚至呢有三名这个史班瑟的这个支持者因为对民众开枪而遭到了警方的逮捕。那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还有川普总统他以爱国主义来批评这个所谓这个美国美式足球的队员在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致敬的方式之后呢，在九月份我们看到了有两个民调，民意调查是显示说呢，由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合作的民调显示，有66%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的举止对于国家是分裂多于统一。而即使呢是由对于川普总统比较友善的福斯新闻网所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呢，也是说有56%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是在分裂国家。不过针对小布什总统昨天晚上的说话呢，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他不认为小布什总统是在批评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的说法。
我们理解的是，那些评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总统先生的。事实上，这两位前总统都曾经批评过现任总统，通过直接指名的方式。以他们的品性，很少不通过直接的指名批评。所以，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些评论并非直接针对总统先生。
是，那我们看到呢，萨拉桑德斯今天讲说，他不认为，他不清楚呢，川普总统跟小布什总统上次谈话是什么时候。不过呢，小布什总统昨天所提到的，这个在散播假信息，那么还有说阴谋论方面呢，他这方面他是认同的，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媒体就在散播假信息。那不过呢，针对川普这个小布什总统所说的盲从偏执，也就是 bigotry 这个字的评论呢，他并没有加以回应。那么呢，在昨天的演说当中，小布什总统也特别提到了大家所关注的俄罗斯来干预美国政治还有大选的事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敌对国家长期企图激化和利用我国的分歧，那么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呢，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个让美国互相为敌的方案，我们必须要来保护我们的选举措施，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被颠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这个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也很重视，川普政府将会来尽力的保护美国的大选。那么关于更多小布什总统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在对这个现状的批评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小布什从头至尾没有点川普总统的名，但是他的讯息似乎直指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比如经常通过推特嘲弄自己政治对手，试图遏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以及放弃国际贸易协定等等。
我们看到随性的冷酷降低了我们的话语格调，有的时候那些把我们强行拉开的力量似乎比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我们看到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为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一直给美国带来的活力。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信心在衰退，忘记了随着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冲突、动乱和贫穷。
小布什进一步说，偏见的胆量似乎被壮大了，我们的政治似乎更容易受阴谋论和彻头彻尾的杜撰左右了。前总统奥巴马在为维吉尼亚州州长候选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也没有直接点名，但是猛烈地抨击川普。
大家现在对所见所闻感觉不好，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公共生活反映出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的政治没有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的政治在污染我们的社区。我们没有寻找途径，一道努力用可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相反，我们看到很多人故意让大家感到愤怒，去妖魔化意见不同的人们。
虽然两位美国前总统都呼吁结束分裂，川普本周称奥巴马、布什和其他前总统没有像他正在做的那样去接触和抚慰阵亡军人的家属。奥巴马和小布什总统的前助理迅速反驳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政府数十年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来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呢，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的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在过去三年中就出现过四次高调的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称，非洲大陆的濒危犀牛和大象种群正处于危险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约尔在南非的报道。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4.5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陀利亚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前往国会与麦凯恩参议员会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此前威胁要发传票，以获取四名美国军人在尼日尔遇袭身亡的信息。马蒂斯星期五与麦凯恩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议之后，他承诺要与国会更好的沟通。他说，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沟通，我们总能改善沟通，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美国军方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尼日尔西南部打死了四名美国特种兵，并说正在调查10月4号发生的这起事件。鉴于调查正在进行而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俗称绿贝雷帽的美国陆军特种兵当时刚刚跟尼日尔地区领导人开完话，走向他们的汽车时受到伏击。这名官员援引一些美国军人的话说，会面拖得很晚，其中一些人怀疑是村民有意拖住他们。五角大楼最初宣布有三名军人死于伏击，第四名军人约翰逊军士的遗体一天多之后才找到。有人质疑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五报道，约翰逊的遗体在距离伏击地点1公里以外的地方找到。军方官员当时正在调查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约翰逊与其他人不在一处。另外，在埃及西部沙漠一场与激进分子的枪战中，至少有30名警察被打死。埃及保安官员说，警察在搜索决断组织的可疑分子时受到攻击。这个武装组织宣称对埃及一年来发生的多次袭击事件负责。埃及官员说，在开罗西南135公里的沙漠地区发生的枪战中，还有8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埃及内政部的声明确认了这次冲突的发生，但是没有提及伤亡人数。声明说，若干嫌疑激进分子在枪战中被打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埃及指称，决断组织是2013年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而穆兄会予以否认。自从军队2013年推翻了来自穆兄会的穆尔西总统之后，伊斯兰反政府势力在埃及不断的发展。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带您关注跟中共十九大相关的报道。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葛一豪今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解读习近平十九大的报告。他认为习近平传递的讯息是重政治轻经济，重国企轻市场，重党的领导轻政府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曾以《中国经济人人需要了解什么》一书解读习近平列宁式资本主义的葛一豪说，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并没有显示任何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其重点是强调政治议程，忽略经济优先。
What we're understanding now is that the priorities of the Xi administration have less to do with economics.
我的理解是，现在习近平会比较少的以经济优先，不像他的前任胡锦涛、江泽民和邓小平那样，他更加强调政治议程，更强调维持社会稳定，维持和加强广泛的审查社会福利，确保所有的机构整个社会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之下。这并没有新意，只是行之有年的做法的一个正式声明。
葛一豪说，中国经济中债务急剧增长已相当于 GDP 的 250%。 他认为债务问题会使中国陷于90年代日本经济那样的闷烧状态，而习近平报告中重申支持国企的政策会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习近平支持的国资委主任萧亚庆推动的国企政策，他们说我们要把国企做大，只有做大才能做优，因此重点放在了规模上。我的看法是没有强调效率，我认为潜在的问题几年后就会出现。
对，有报道说早年习近平曾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是2015年股市危机使他改变主意，决定不再依赖风险极大的市场。对此葛一豪说，其实错不在市场，而在中国领导人不懂金融市场的运作。
如果2015年股市危机是这样的严重事件，我认为领导人可能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股市泡沫在2015年股市崩盘前就已经膨胀了，但那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政府鼓励人们投资股市的宣传导致的，所以认为那代表市场的失败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代表了国家层面上围绕市场的坏政策所产生的某些问题，是对金融市场应该如何运作缺乏理解。
葛一豪表示，习近平讲话还清楚地透露了要加强党的角色、弱化政府作用的趋势。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中共十九大在10月18日正式的召开，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这次十九大外界关注的焦点无非是两处，一处呢是高层权力的分配，第二点关注的是未来几年中国的走向。在这方面呢，外界普遍就注意到习近平在政治报告当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展现了严厉控制意识形态的决心。此前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等中国的官媒也高调宣称中国政治制度比西方民主优越，中国无需引进失效的西式民主。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愿景和官媒所强调的中国体制优越论，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几年的政治改革道路已经被堵死？中国领导人和官媒所展现的制度自信到底从何而来？对中国和世界又意味着什么？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就认为，习近平报告的这个最大的看点就是没有看点。
习近平报告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没有看点，通篇是大话、空话、老话，连四个伟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这种文革时代的语言都搬上来了。倒是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中36次提到新时代，这是在为习开启所谓新时代量身定做的。但细看下来，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无非是以往官式文章的大杂烩。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前一段官媒大家炒作的所谓习近平思想这5个字直接写入党章恐怕要黄了，而代之以习新时代特色思想一类的提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江湖等一干退休老人都出来了，这个以显示呢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不过作为交换条件，我相信习也不得不在人事安排上做出某些让步。
那么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来源存在问题。
因为一方面这里显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领导人是独裁者，但是另一方面宋鲁正先生又说他们的权威不够，职务权威不够，以至于像习近平要用5年的时间去巩固权力。为什么？就在于习近平的权力来源出了问题。他的权力来源是小圈子，是政治老人，说政治老人指定他为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名义上的指定，但是政治老人又给他同时指定了他的同事同僚来监控他、监视他，所以以至于习近平有了这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头衔，却没有真正的实权。他周围的人都不是他的人，少数是他的人，大多数不是，是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人监控他。这样的话，他就被迫要跟政治老人做权力斗争。
那么，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就认为，中共的制度是当今最好的。
再就中共他自信呢，哈，除了觉得比西方做得好，他还认为呢，西方面临两个挑战，而且是不可解决的挑战。第一，就是中产阶级萎缩到不到50%了，是吧？西方的民主理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是吧？你没有办法持续。第二，就是种族危机，这主要体现在欧洲了，哈，就是欧洲白人日益成为少数，甚至会消亡。当你这个种族不存在的话，你的文明也没办法去程序。至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当今世界最好的制度哈，这是高文谦老师质问我的哈，我回应一下。就是当今最好的制度，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不光我这么认为，包括釜山先生也这么认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制度当有一个好的领导人的时候，他的表现比民主制度要好得多。但当他出现一个不好的领导人的时候呢，他表现就会很差。关键是到现在为止，中共还没有出现不好的领导人。
高文先生，千石先生认为，5年之后，如果习近平还赖着不走，中国现有的制度能约束他吗？他认为，
民主制度呢，确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本身呢也有不少缺陷，但是与迄今为止所有的其他社会制度相比，这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它的核心就是主权在民，制度设计的核心呢，就是基于防恶原则，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那么专制体制就是包括现在包括中国最大的弊端呢，第一个是无法解决权力更迭的问题，第二个是缺乏这个自我纠错机制。那么刚才这个宋先生说，当今如何如何，那么呢，现在是过去历史的延伸，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自己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当年不死，他发动的文革就结束不了，邓小平死了多年，他64镇压的历史包袱还要由江湖习三代继续背下去。那么我现在我就回到当今来，如果现在习近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5年后如果习近平赖着不走，中共现有的体制能约束得了他吗？
而在另一方面呢，外国媒体聚焦19大呢，也成为中国报道的一个焦点。中国官方媒体纷纷的报道，外媒惊叹中国过去5年的崛起步伐，并且把各国媒体聚焦19大的现象解释为世界期待分享中共19大的红利。那么，外国媒体报道19大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世界舆论报道19大的基调是什么？中外媒体对于19大的报道有哪些异同？陈破空先生认为，19大中外媒体报道出现奇观。
这次中共召开党代会19大，出现了一个奇景，就中国那边的媒体啊，一边是给自己大唱赞歌，给自己党和政府大唱赞歌，但另一方面呢，是集中火力的批评西方的民主制度啊，什么西方民主制度失效啊，中国什么无需引进啊，西方又是衰落啊等等。这个奇景很怪，我们就看到西方国家或者民主国家，人家开党代会或者是选举年或者权力交接年，这个本国的媒体从来没有说是拿外国政治制度来说事，比如说是去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说，尽管他们是有权利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你看西方这个选举年或者是这个权力交接年，党代会啊，西方媒体或者是他的本国媒体所做的事，即聚焦于本国有什么弊端、有什么不足、如何改进啊，这个但是中国的媒体聚焦于自己开党代会，聚焦于外国有什么弊端啊，去抨击外国有什么不足啊，对国内就是大唱赞歌。所以说这种做法呢，这个当然他一方面他的好处是继续愚弄中国人民，让中国人觉得呢，叫中国外国都不好，只有中国好。但是中国政府这样做，中国的官方媒体这样做也有一个风险，风险就是把中国的19大，就上面我们一个标题所讲的那样， 把中国的十九大定义为中西政治制度的对决，这样反而让世界媒体集中于中国政治制度、一党专政跟世界文明的落差。那么像看台湾的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它跟中国媒体不同，中国媒体只有一种声音，自我赞扬的声音，自我吹捧的声音，但是外国的媒体既有客观报道，也有这个批评和讽刺。而且中国政府可以说这个批评和讽刺是自找的，他这个戒备森严、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这个杯弓蛇影啊，这个叶公好龙等等，你不由得外国媒体不来批评你，不由得外国媒体不来讽刺你。另外，外国媒体现在表现出一种忧虑，习近平的集权啊，中共的扩张野心以及对世界的威胁。最后，习近平和中共的本身的做法带给这个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升温。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打破中国党内的这个任期制呢？宋鲁正认为，习近平他是不会打破的。
当然现在很多人啊在猜测啊，说习会不会打破任期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有他的政治逻辑在嘛？因为习本人他是很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是吧？任期制是中共现在最大的一个政治规矩嘛，他怎么可能自己去打破呢？第二呢，习近平他是一个很理性，我觉得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领导人，他也知道如果打破任期制的后果是什么。是吧？
后果是什么？
就等于你这个权力交接，这个制度性被打破了嘛？是吧？一个制度的稳定性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你的权力能否制度性的和平交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常识。
高文谦先生认为，期望习近平主导政治改革那是与虎谋皮。他说：“
习近平所谓的自信呢，实际上就是对国内，对中国老百姓，就是靠中国老百姓。”他绝不会放弃一党专权，对外呢就是告诉国际社会，他要重新洗牌，改变原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这种自信呢，我觉得既有中国是这个崛起的这个客观因素，也有习近平个人的主观因素。那么习上台后呢，就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种策略，煽动民族主义，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实际上呢，现在啊，这个恶果呢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周边国家出现了这个全方位的紧张，其中最头疼的是朝核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一旦要处理不好的话，将会就会出大事，甚至于危及习近平的自身的这么一种一个地位。那么我还想再这个说一点呢，通过这回这十九大这个报告啊，可以看出来非常清楚。习近平呢，他坚持一党专权的这种态度非常强硬，这是习的政治底线。期望呢，所谓希望习这个习大以后还启动政改，那是与虎谋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跟中共十九大相关的报道。十九大主席团呢，在星期五召开了闭门会议。官媒央视仅有简单的报道，讨论的具体内容外界不得而知。在十九大的新闻中心，星期五召开了两场以文化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大谈中国文化自信和新闻出版文化事业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得到显著发展进步。有评论就认为，在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谈文化自信反而显露了不自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星期五上午的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不忘称颂党的核心习近平，说中共十八大以来思想文化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回答问题的官员纷纷套用官方最新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洪森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讲故事等一大批主题图书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电影《建军大业》《战狼二》树立了主流影片的标杆，极为商业化同时又受当局青睐的主旋律电影《战狼二》因为塑造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和救助穷苦非洲的国际主义精神，加上极富民主主义煽情效果，取得了空前成功，为各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组织观看。不过原预报十月一号上映的电影《芳华》在首映前五天却突遭紧急撤档，影片出品方以及制作方没有给出明确原因， 但舆论普遍相信与十九大召开有关。当局认为影片涉及中越战争敏感话题，恐引发越战老兵上访。也有人透露，导演冯小刚平时口无遮拦，得罪不少人，可能因此惹祸上身。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称，文化产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不能将收视率、票房作为唯一标准。显然，这里所说的社会效益在于凝聚人心。整场发布会上没有关于娱乐综艺节目和引进外国电影的提问。进口电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受到中国当局严格的限制。近来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在中国知识阶层引发关注。该片真实再现1980年代韩国学运，影片重笔展现韩国军政府血腥镇压光州民众的情景，令人联想到中国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部电影没有在中国公映，但是在中国网民中私下流传。该片目前已经在豆瓣网词条上消失，知乎网上也搜不到相关词条。文化自信一词在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多次出现，文化部副部长向兆伦在发布会上表态说，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原《炎黄春秋》期刊创办人洪儒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其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历史上无论强敌外族入侵还是毛泽东搞文化革命，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文化。这位有68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指出，中共坚持中国文化自信有可取之处。
文化自信尽管现在有一些提法还不那么完善，做法也不是很正确，但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心内容我认为是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对我们的中国的民主的传统文化就是要有一种自信。
资深媒体人周冰对于文化自信一说表现出审慎态度，他认为中国在文化自信方面表现还是相对弱的。他说，中国政府的自信表现在经济实力和国际事务话语权上，但是文化自信的说法则相对牵强，因为当下中国在文化和道德上没有占据相对的高地，而在普世价值体系中让全世界信服的自信展现自身文化体系方面并无优势。
这表现在对各种各样的言论的禁止啊，对这个影视节目的这个限制，对各种各样的这个出版物的这个规定和限制等等，这些纵观全世界的国家吧，在这些方面有这么多限制的国家现在是基本上是非常少的，包括从穆斯林国家到这个拉丁美洲的一些相对这个比较专权的国家，那个这样子的这么诸多的限制在文化领域、新闻领域、宣传领域和信息流通领域这么诸多的限制的一个国家呢，现在是相对比较少的了。我觉得真正要做到自信的话呢，应该在新闻出版、影视和其他文化产品方面呢，应该更放得宽，这样才能显示出就比较大的自信。
根据周五各代表团开放活动的观察来看，十九大代表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习近平的报告，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备受媒体关注的中共常委王岐山周五参加了湖南代表团的闭门会议，同样提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其他常委李克强、张高丽也分别在广西和陕西代表团内发言中都明确提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此，除习近平以外的政治局常委全部提到了这个新词汇。但根据新华社发布的稿件来看，王岐山和张高丽在讲话中虽然提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没有称之为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另外，张高丽将于25号至27号赴泰国参加泰国国王普密蓬的葬礼，十九大将于24号闭幕，25号将召开19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常委。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共17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直到中共18大胡锦涛退休时才确认科学发展观是中共的指导思想。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式上发表政治工作报告，其中涉及台湾的部分，不仅台湾政府关注，一些分析人士也拿出放大镜，仔细检视整段涉台讲话隐含的政治意涵。多位专家的评估是，习近平对台政策仍然延续既定的基调，软中带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整段讲话中最严厉的部分，就是当他提到台独威胁的那一段说法。他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卜瑞哲在该智库一篇博客文章里分析习近平十九大对台讲话，他认为习近平这一段话的基调基本上没有新意，与他2016年11月与时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见面时的讲话精神一致，不过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他提到遏制台独的言辞比前一次民进党执政时更为严厉。第二，对于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的用法，与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中关于中国在何时可以使用非和平方式对付台湾的条件相呼应。反分裂法第二条规定，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论调很明显的与台湾现实脱节。他质疑中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相信台独就像习近平所描述的那么危险，因为他们应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一直以来都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而且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对台独，也反对统一。此外，卜瑞哲也质疑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否知道与40年前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时空相比，今天这个模式更不受台湾人民欢迎。他说，难道他们不了解他们其实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并给他们足够理由相信有基础来与中国发展积极关系吗？美国纽约州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对台湾的说法主轴未变，包括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和北京当局对台湾一贯的立场一致，也有其政策延续性。针对台独提到的六个任何，语气强硬，但提供台湾人民准国民待遇的部分又有其柔软性，因此算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王维正说，虽然习近平整段讲话并没有提到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但这是因为反分裂国家法对武统台湾的前提已经有明确规范，习近平没有必要定时间表给自己设一个人为压力。他的做法是把大棒子放在台湾头顶上，保留随时打你的权利。专门谈论台湾政治的博客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宇也认为，习近平十九大涉台言论对台湾是软硬兼施，但比他预期中的要温和。因为习近平虽然提到九二共识，但他说的是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并没有像之前所谓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会地动山摇的条件据说法。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反过来说，他也没有说不讲就一定会怎么样啊，就是他也说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在什么政治文化的 这个交流啊，然后两岸一家亲啊等等，也就是说他没有画下一个绝对的红线，说你只要不讲我们的地动山摇哦，或者很恐怖哦，这种这方面的说法。所以他一方面口头上讲说哦，就是跟之前也没有什么两样，就是说啊，你就是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嘛，可是就是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就是用更进一步的去逼台湾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展现出了一个稍微相对温和的这个态度。
陈芳宇说，习近平这段500多字讲话的特色是顾及台湾各种党派，国民党、民进党和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必须有相应说法，因此他的讲话就包含了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一家亲等元素。不过习近平花费3个多小时来发表政治报告，这代表他要烦恼的事情很多，台湾议题就不会是他最棘手、最迫切要处理的问题。对于习近平19大涉台讲话，台湾政府认为习近平的报告是延续对台政策一贯方针，对台湾所坚持的既定立场没有松动。陆委会副主委及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尽管中国对台政策有既定主张与立场，但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责任，北京当局应该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台湾人民对民主价值与制度的坚持。邱垂正呼吁中共领导人扬弃敌意，威吓对抗思维，以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两岸关系前进的道路，才有可能相向而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0月3号到10号期间，提交给美国的多元化移民签证，由于技术故障而丢失，新一轮的申请在本周的中期开始。绿卡抽签的官方名称是多元化移民签证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的连线报道。
多元化绿卡由美国国务院负责管理，向移民美国人口比例较低的国家公民提供美国的永久居留身份。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不符合资格，但是出生在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可以申请。对于在美国没有家人或者没有雇主提供担保，或者申请者不是难民身份却想成为美国人的人来说，多元化移民签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那么我们现在就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这类移民申请。是的，本周国务院网站发出了10月3日到10日的申请因技术故障而丢失的声明。在这期间，递交申请的个人要求重新递交申请。声明表示，新的全面申请递交期将从美国东部下令时2017年10月18日星期三的正午开始，直到美国东部标准时间2017年10月22日星期三正午结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至少有2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不能忽视朝鲜的核威胁。他们认为朝鲜几个月后会有能力对美国目标发动核攻击。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会议上说，朝鲜研发核武器已经到了目前的地步，现在是考虑如何阻止最后一步的时候了。
朝鲜现在比五年前更接近于拥有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我认为除非世界各国努力阻止，否则他们在五个月后会比现在更接近于拥有这种能力。朝鲜的每一次试验，不管西方认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在继续扩充着金正恩和他的工程师及科学家们的知识基础。朝鲜打算完成整个试验过程，现在他们已接近于获得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从美国的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表现得像好像我们自己在着手实现这些目标一样，有紧迫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四稍后说，华盛顿正在加紧动用军事力量以外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局势。平壤上个月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第六次核试验，朝鲜还一再试射情报官员认为是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导致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委内瑞拉人民尝试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在10月15日的州长选举中进行投票。美国赞扬委内瑞拉人民的勇气、决心和意愿。终于，马杜罗总统独裁政权的候选人宣称在10月15日的选举中获胜。根据这个政权控制的全国选举委员会报告，他们赢得了23个州长席位中的18席。但是，反对党领导人拒绝接受选举过程以及票数结果，认为投票站调查显示他们的候选人在更多的州取得胜利。反对派成员谴责投票地点在最后时刻被迁移到偏远的居民区，让反对党占优势地区的选民感到困扰，给选民投票制造障碍。政府安排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发放的选票用心不良，误导民众。做法包括把已经在初选中落败的反对党候选人列在选票名单上，不准独立的国际观察员观察选举。全国选举委员会还拒绝认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独立观察组织来督查这次选举。简而言之，委内瑞拉政权说，选举结果是我们说了就算。米兰达州的反对党候选人卡洛斯·奥卡里兹表示，我们遭遇到绝对的欺诈制度。米兰达是委内瑞拉人口第二大州，执政党候选人在该州赢得胜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谴责这场选举缺乏自由、不公正。他指出，委内瑞拉人民的声音没有被听见。我们之前提出的关切很不幸地成为了现实，那就是缺乏独立、可信的国际观察员。全国选举委员会的选票列表缺乏严格的稽查，在没有公告情况下，最后时刻更改投票站地点，操作选票版面编列。支持反对派的居民区投票机器不足。只要马杜罗政权以专制独裁作为来行事，美国就会与国际社会成员携手合作，在委内瑞拉人民寻求恢复民主之际，美国将全力运作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来支持委内瑞拉人民。美国继续要求马杜罗政权为其人民提供人道所需， 尊重宪法和全国代表大会，允许真正的民主进程，并且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